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祝得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
祝得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现在台湾呢，这个隔代教养的问题呢，其实越来越严重了。有很多的父母呢，他们可能因为生活忙碌的关系了，为了要赚钱了等等，没有办法照顾子女，所以就拜托父母亲呢来照顾自己孩子。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呢，跟这个隔代教养呢是有点关系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很特别，它叫做《长辈有交代》，我觉得非常有趣。为你邀请到的是Momo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Momo。看过这么多好莱坞喜剧的家庭电影，这部片是最能够打动我心的。我觉得戏里面的两个长辈很叛逆，跟我们所想象的长辈不一样。我想要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的剧情是颠覆我们看这部电影之前的一些的以为哦。本来想说啊，看的时候是不是两个老古板啊，然后去教养这些儿孙这样子，就后来发现说诶，不是诶。
其实当初我在 DVD 店在看这部 DVD 的时候，吸引我目光的是这个男主角的脸。我觉得诶，他好久没有拍电影了，之前看过他，其实应该拍过很多片子，可是好像都名不见经传。但是他有一部片就是超级经典的，就是当莎莉遇上哈利，他就是那个哈利。而且啊，我超爱这部片子，我还为这个片子飞去纽约，然后去他们吃饭的餐厅。我超爱这部片子。我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呢，我就对这位男主角有了很大的反转。我觉得一个痴情汉，一个认真处事的男人，原来可以不用帅哥也可以演得出来。所以他演哈利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在影片当中长辈有交代哦，他所担任的就是这个祖父的角色。祖父母两个人呢去到了小家庭里面呢，要跟这三个小萝卜头相处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笑料。那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说在影片当中诶，有哪几个镜头是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我选了一些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就是他里面有个孩子是讲话会结巴会口疾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场戏，是因为这个男主角他在戏里面是一个棒球的播报员，棒球的播报员讲话我们印象中就是很快的很流利的，然后反应迅速的，然后很多的话语很快就可以冒出来的一个角色。但是当这个爷爷这个棒球播报员面对他的孙子是一个口疾的讲不出话来的，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时候，这两个人要怎么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年轻的跟老的，然后讲话很快的跟讲不出话来的。然后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爷爷他有一个梦想，他喜欢棒球队，他希望可以为巨人队来播报。他将这个梦想变成鼓励这个口疾的孙子的时候，有一场戏在房间里，然后爷爷把过去让他有对于播报巨人队这个播报员角色有梦想的一则新闻给了这个孙子听。然后当孙子听见了这个巨人队的播报员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分享那个念得又急又快又有创意的巨人队新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两个之间的沟通因为这个棒球播报的这个声音的关系的距离没有了。但曾经对于这个爷爷来说，好像他为了去追求成为一个棒球播报员造成了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他跟他老婆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跟他的孩子有一些问题，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而且你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坚持伤害我们的关系。但是在那一场戏里面，我发现他用当初大家眼中认为的问题成为了他跟他的孙子沟通的桥梁。在那场戏里面，孙子的生命改变了，然后在那场戏里面，这个主角就是这个爷爷，他对于他自己所追求这一辈子唯一的梦想终于获得了肯定，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场戏。第二个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孙子里面有个孙女，她会去练小提琴嘛，孙女练完小提琴之后，那个小提琴老师就不会说造就她的话， 就一直的不停用一些很尖锐的话语，很像在骂大人一样的话语骂一个小女孩，然后奶奶就帮她的孙女出一口气。这一场戏也反映到爷爷陪那个口疾的孙子去上那个语言治疗课的时候，爷爷发现这个语言治疗的老师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时候，也帮他的口疾的孙子出了一口气。我就发现说，诶，这对夫妻对于孙子的教法步调是很一致的，风格是很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两场戏让我发现说，导演很刻意的在经营一件事，就是这一对夫妻的他们的童心，不停的希望外人不要伤害他们的孙子。那另外一场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戏是妈妈跟那个她的女儿说，你应该放下家庭，因为家庭有我们，你应该去陪你的老公。然后她提醒她的女儿，就是我们知道你想要当一个完美的妈妈，可是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那你看为什么我跟你爸爸会这么相爱，是因为我知道当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会离开家里，会陪你到最后的人是你的老公。所以你应该要现在去找你的老公，陪伴他，分享他的梦想，然后去爱他。这样子的交谈在我自己的生活周遭是很少听见的，我很少听到妈妈会鼓励女儿就是放下孙子，然后去爱她的老公，然后去顺服她的老公，去跟她老公分享梦想。这对老人家会这么相爱，步调会这么一致，是有很多的那个伏笔在他们生活当中的。
所以难怪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说，其实这一对老人家呢，他们的这个想法呢，甚至是比他们的儿女呢还要更新潮哦，
非常新潮。
是是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鼓励说啊，你当然要为这个小孩子就是要留下来或怎么样，但是就跟你的老公两个人分隔两地。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母亲的呢，他就点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在家庭当中的夫妻的关系。其实当夫妻的关系和睦了之后呢，儿女自然也会有安全感。但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那么做儿女的在这当中也时常会有拉扯哦。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其实蛮多的观众呢对于这个祖孙相处的过程呢，我觉得也是蛮羡慕的。尤其是看见这一对爷爷奶奶呢，他们不是用一个好像很专制的一个方式呢在跟他们的孙子孙女在相处哦。
其实我觉得雅缇对他们的孙子的相处不太像是祖孙，因为雅缇一开始看见那三个小孩子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用叫我爷爷，叫我的名字，
感觉很像朋友。
对，像朋友，就真的像朋友。他跟他的不同的孙子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他要跟那个最小的那个小孙子相处的时候，他们两个交谈，他们两个的互动是很像那种球场上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很像球场上的朋友，真的就是那种男人男人之间骂鸡骂鸡的感觉。然后他跟那个有口疾的孙子的相处就很像是男人面对男人讲心事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让我觉得他们的地位是一高一低的。那包含外婆跟孙女相处的感觉像是好朋友分享说，诶，去舞会啊，然后就是穿着漂漂亮亮的、啊、好像是在讲姐妹淘之间的话语。其实我觉得很妙是大部分这样子的角色我们在其他电影里面看到都是爸爸跟妈妈，反而爷爷奶奶是比较像天庭说的比较古板一点。但这部片子变得很像是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古板的一代，反而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比较像是新潮的一代。那另外有一场戏是在一个深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很多好莱坞的家庭戏，几乎都是孩子去跟父母亲道歉，认为自己的价值观错了，原来老人家的想法是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但这部戏的后面是爸爸跟女儿道歉。我看那场戏的时候我心都碎了，我觉得我们的现代生活中都只是会觉得说，我是长辈，我再怎么样都是你先过来跟我道歉，就是那个长辈跟晚辈的位置是拉好远，是好有距离的。可是我觉得这部片子让我觉得他们很努力的让跟孙子是距离是很平等的，让自己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距离也不是这么的远，甚至他愿意，那个爷爷甚至愿意就是拉下脸来跟他的女儿道歉。我觉得那场戏让我觉得好感动，就是我看了眼泪都哭出来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你的上司啊，你的家人啊，好像就是在社会地位上是高你一点点的，我们都会很希望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可以跟我们很简单的说个对不起，其实很多事情就会过去。 当爸爸跟女儿说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距离好近，他们的距离好近。然后当这个外公跟孙子在相处的时候，他让他们参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他也好努力的让他们的距离很拉近，不再是有就是很遥远的关系。所以有一场戏是反而是外公外婆跟那些孙子在家里的草原泥泞上面打那个泥巴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就是这个是很难得见的。这个两个角色应该在其他的电影里面应该是父母亲而不是外公外婆，可是这部片子竟然是让外公外婆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部片的价值观有一点在挑战我们的社会，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他也是鼓励了很多可能已经做祖父祖母的人哦。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说跟我们的孙子孙女会不会代沟的很严重，但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的孙子孙女呢，可以就是拉近那个距离的。导演，那你在看长辈有交代的这部片呢，你还有什么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对老夫妻，因为我从这个外公身上看见他对于梦想的价值观，他对于梦想的坚持。他跟那个口疾的孙子说，我应该是没有机会去为巨人队播报的时候，那个孙子很天真的跟他说，你可能还有机会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即便我们自己知道都没有机会了，可是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觉得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其实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他对于他的梦想的坚持，他对于他孙子的鼓励，然后还有对于孙子说一些造就的话跟帮助他们，就是要在对的事情上面做坚持的那种态度，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很讨人厌，因为很硬。比如说有一场戏是他们在打棒球，但是因为这个外公他本身就是棒球播报员，他知道棒球的规矩，所以他觉得说应该要教导孩子一个正确的规矩，再让他们在里面知道该怎么去玩这个游戏，而不是你把这个规矩掩盖了，让他们不知道规矩而乱玩。当他很坚持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很不喜欢他这样坚持。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他在他的工作上的梦想想要完成，或是他对于他自己生命的坚持，有时候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坚持有时候也是会有点讨人厌的。看完这个片子啊，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跟这个外公还蛮像的，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很像，我不是像外婆，而是像外公。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从这个外婆身上看到他对于夫妻相处之间的价值的坚持。他跟他的孙女说，你要放轻松一点，你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去看你喜欢的男孩子，给他看你最好的一面。然后你看哦，他一刚开始最让人家觉得很惊讶的是，这个老太太竟然在家里跳钢管，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跳钢管。然后老公回到家说，他还用很性感的姿态跟他老公说 Hello honey 你回来了。我就觉得说，你知道他对于夫妻之间相爱的，他有做一些就是调和的一些方法，他让我反思到说，其实无论我们身为一个女生，从很小然后到很老，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另外一半的那种爱跟顺服，跟说一些鼓励他造就他陪伴他的话，让我从他身上看见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这个外公身上，我看见他对于他梦想跟理想的坚持，他用他这样的坚持去鼓励他的孙子，看见了外婆他对于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些坚持，去鼓励他的孩子，去鼓励孙女。我很喜欢他们这对夫妻身上背后所代表的一些价值观，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可能因为没有在电影院上映，我觉得如果它上映之后，对于很多我们现在的家庭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很大的价值观的挑战。
听到你刚才分享到说，我觉得电影当中的这个祖父母呢，他们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等于是影响了不论是他自己本身的家庭，他也影响到了他们儿女的家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去传递一个去建立家庭的一个价值。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呢，也许你也是做父母亲的，或是你本身你已经做这个阿公阿嬷了，你已经做爷爷奶奶了，或是你已经做外公外婆，又或者是你还是一个做孩子的，你怎么样去看待你们在家庭当中这个家人的相处？ 你怎么样看待你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呢？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做父母的，你上有高堂，下有这个儿女要照顾，你怎么样扮演这个当中的角色呢？如果今天你的高堂跟你的孩子的相处呢是有些状况的，你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调和的一个动作呢？而如果你是做这个高堂的，你是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哦，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呢？怎么样去爱你的孙子孙女？怎么样去传递一个好的价值观给他们？这是现在家庭一个蛮大的问题。现在在台湾啊，很多家庭的问题不断的浮出台面上面哦，也是让我们有重新思想到我们家庭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不论是隔代教养，又或者是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那其实透过这部电影《长辈有交代》，我们都可以来探讨它。导演，因为你刚刚比较多的关注是放在这一对祖父母的身上哦，那如果是从这三个孩子来出发的话呢？
我觉得对这三个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
因为他其实他的爸妈给他们很大的距离好远，所以他在面对这个外公外婆的时候，外公外婆是跟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他们会非常不习惯自己的世界被打扰，就觉得你应该跟我的爸妈一样，就在那个地方就好，不要过来。
是，
就是谁的世界，我过我的，你过你的，谁也不打扰谁。可是我觉得，当这个三个孩子面对他的外公外婆的时候，觉得他们也在这一趟，就是外公外婆来他们家旅行这一周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一种成长吧。例如像是孙女，她知道面对自己的喜好，她要诚实的说我要或是不要，她要知道说何时该放松，她学会了放松跟紧绷，而不是一直很紧绷的过生活。她知道怎么做自己会快乐，到底是要去 party 还是要练小提琴。我觉得外婆帮助他知道说他要怎么去选择自己快乐的路，不是一直活在妈妈的期待当中。然后口疾的小男孩他也知道说他要怎么去勇敢的说话，而不是我讲话讲不好我就不要说话。外公也帮助他打开他的心门，然后去面对他很害怕的学校霸凌。我觉得这三个孩子生命中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打开了。以前的孙女然后孙子他们都是很封闭的，可是其实你把那个门打开，他们的心是很敞开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开始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哭，自由的笑，知道自己什么是我要，什么是我不要，什么是我生命中该去面对的挑战。外公外婆把他们的心给打开，然后让他们去面对同样事情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态度跟不一样的个性。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孩子让我觉得后来过得比较快乐了，
是也比较活出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个性，比较活出那个生命哦。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我们自己跟父母相处的状况怎么样呢？是不是就像影片当中《长辈有交代》这部影片里面的这三个孩子跟他们父母相处的状况是一样的，常常觉得是很疏离的，常常觉得父母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啊。但我觉得每一个家庭的和乐跟美满呢，这个家能不能够幸福，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梦想。大家都渴望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幸福是可爱的。我就想到有一儿歌，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哦。但很多人在唱的就觉得这真的太天真了。说真的，我们今天谈这部电影《长辈有交代》哦，电影当中是这么样的幸福美满，到最后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结局。但是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家庭问题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呢正式的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影片当中这一对祖父母是积极很勇敢的去面对，尤其呢后来这个父亲呢后来跟女儿呢爱丽丝呢两个人的心结就打开了，包括说当他们发现说这三个孩子是很需要被关心跟鼓励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孙女孙子。其实家庭当中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其实我们需要勇敢的去面对，纵使你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了，它有一天还是会浮出台面上，甚至会越演越大越烈。导演可不可以就着你本身的信仰，又或者是本身你从你的家庭里面呢，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学习，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呢有一些的鼓励？
我觉得在我的信仰上面，我认识这个信仰，接受这个信仰之后，我学到一个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放手以及说造就人的话。你怎么样在你认为面对给你挑战或冲击的人的时候，你还要说造就他的话？然后面对你的生活跟生命有挑战跟冲击的时候，你怎么学会放手跟改变自己？鼓励听众就是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想想怎么样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外公外婆彼此之间互相支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说造就彼此的话，愿意自己去改变，然后愿意对于一些管教教导的想法去放手。鼓励听众朋友在面对生活生命人事时地物给你冲击的时候，我们试着去看看能不能对于我们身边的友人另一半家人努力的让自己对他说出一些造就他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当你说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
是，真的是，我就像电影当中的这位做祖父的亚迪，我觉得他也是面对他自己生命的问题，那当他去面对的时候，当他愿意去鼓励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哦，他自己的问题，后来他的生命也改变了。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在主动付出的过程当中，上帝就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经历更多。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付出了，我们反而是接受祝福的那个人，施比受更为有福哦，耶稣说的话。那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缤纷生活家当中和你分享电影，就是长辈有交代。透过这个影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探讨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家庭当中的问题，不论是隔代的教养，又或者是你是身为父母，或是你是身为长辈的，当你在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方式是不是要调整，是不是要改变？而我们身为做孩子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在他们的生命的背后，或许也有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需要去看到的。今天非常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